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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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36页，好。我们上次讲到36页完，好，这里面之前啊，是主要是问说哈，这个，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念佛啊，那是为了求来生往生啊，那总是对现前的利益不大，那对现前不利益不大，所以用心总没办法很恳切。啊，觉得说念念念，那是以后的事情呢、啊，啊，哎，那个这个，那所以说对现前念佛的利益啊，不能很深刻的、体会、啊。那现在这个问题啊，其实这里回答还算简单。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谈说哈、啊，整个学佛里面有很多观念啊，要是不要陆陆续续做一个很深刻、很完整的了解。有时候不知道修行的真正的原理啊，它到底如何才能成就？这个是说来啊，当然要看个人的因缘呐、啊。我还是再强调一下，我们不是把佛法弄得非常很深的学问，弄得非常复杂啊，不容易懂。我们为什么会不容易懂？啊，那有时候我们讲在这里我们所谈的法基本上有时候还不是一初学的容易懂的哈、啊。但我们现在讲到这后半段是比较容易懂了、啊、那前半段就不大容易懂。那为什么不大容易懂？因缘不具足。哎，你的习性，你的就好像说我本来跟你我们众生一路上都以我为生命的依止处啊，现在我要跟你讲无我很难啊，啊，所以要没有说过去今生的修行的累积啊，每一点福分啊，每一点因缘啊，要能听得佛法能听得下去啊，我觉得那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还是跟大家强调啊，你今天能在闻法当中，啊。能升起信心，就算不懂能待在这里，那已经是过去的部分。你听了以后还能接受，还甚欢喜，还能去实践，这都是累劫的问题了，累劫的福报，的确是如此、哦、因为什么？这个都我们在经典里面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对佛法还不是很了解、哦、我们都会以为啊，这个经典佛陀在鼓励我们的，哼，五佛陀不会讲七狂语来鼓励你啊！我说实在，这个唯有你在佛法越了解他的道理啊，你不但会相信，而且你会珍惜你自己。哎，你不但会相信，你还会珍惜你自己，很难得的有这种机会啊！我们能听闻佛法，所以我们现在这里面啊，其实隐藏了很多的道理，我们不容易去了解，因为还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自我障碍很重啊。我们对世间的爱着越深刻的人啊，越重的人啊，其实对一个更如实的道理啊，就越来越不容易接受了。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把佛法讲得比较通俗，就是讲得跟世间法越靠近的话， 我们的理解会更快啊，就是跟一般人的思维很像，越符合世间法，你的接受会很快。但我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经常有时候并不是我们尝试的尽量把问题佛法讲的比较大家能体会，但却也不能太过于扭曲。我宁愿你这样，你这时候听不懂，但也不要让你老是听在世间法上，因为你这样你不容易进步。那你听得很容易接受啊，但这种法味啊会很淡的，而且不容易产生真正的解脱。所以在文法当中难免会有一些障碍，但我就讲说有时候勉强一阵子啊，你有时候到一段时间啊，就好像房子在盖的时候很复杂，要这个要那个啊，尤其我像我们在个性级的啊，总是希望这个房子一盖马上就看到样子出来了，但其实你要耐心，有时候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可是当很多东西具足的时候，马上样子同时就跑出来啊，之前都不像样，这个好像这个也在做那个也在做，看不到进度，可是其实点点滴滴都在进展，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啊，成果马上呈现出来。是学佛也是这样，多点耐心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但是耐心，而是学佛的发心要很真切。你今天不是在学的一个成绩，不要学的一个资历，是学的一个真的放下烦恼的啊，学的真的把烦恼放下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些问题啊，其实比如说像讲说学佛这里的问题，就是说学我们念佛是不是要等到往生才验才得到他的好处，你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把学佛的前后因果关系给他割掉。就像你会长成这样子，难道不是你从小不间断的才能到这样吗？是难道你的生命曾经中间有间断过啊？间断几年都不见了，然后到后半段又跑出来了，不会吧？我们的生命是延续不断的一直生长，你到最后临终之所以能往生，正因为你现在的功夫不断好，而这个功夫不断，最后的往生是我们最期待的结果，但其实这中间每一个刹那所形成的果报，这个我们上次已经有谈到了，其实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只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一直在期待有一个好像很具体的看得到摸得到的这种果报，却不知道其实当你每一个念头在念佛的时候，那一个对身心的改变其实就是感应，它就是感应。那包括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念佛，老实讲我们现在就在念佛，甚至有时候这个念佛的功德比你嘴巴念佛还更有功德。为什么？念佛不就告诉你念觉吗？你不觉怎么往生？所以最近刚好有居士来问，那个居士学佛也很精进啊，他去问一位大德，一个不是一个法师的，不过他也是蛮有名的。他问说：“有没有人真的往生了？”他说：“你们都是在趁愿再来的，你们都是化火。”那个居士说：“不可能啦，我不可能是化火。”他说：“我从小就杀了很多众生，我怎么可能是化火？”他说。你现在随缘跟众生说法，鼓励念佛啊，这就是化佛。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你是一种取其佛法之意，你在这一点上感应佛法，你弘扬这一段法，在某个意义上好像是佛的分身，那是一种隐喻之说。但你是不是化佛？当然不是啊，好，那他这样的讲法，他很疑惑。 啊，甚至 有很多观念啊，弄得自己好像自己已经成就。有的甚至我曾经跟一个一直在辩论，他是一个台大的一个硕士，因为他学密，他学到最后他说，我们上次跟我讲我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说哦，那我哪敢坐在你面前啊，啊啊，我更不敢跟观世音菩萨开示，那我是不是阿弥陀佛了啊？我绝对不敢啊！你们千万不要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不敢承认是观世音菩萨，我不敢承认我现在你面前为你说法了，啊。所以说，可是他相信，他相信，啊，像这一类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对了解佛法就是啊，这不堪一提的东西，但你要知道在佛教环境里面这一类人真多嘞，还真好骗哦，啊，轻易讲就觉得说念佛不用怎么样就一定往生，这把很多佛法都讲得太过于颠倒。那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学佛，你到最后终究会耽搁到你自己。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念佛，假如我们透过佛法的指导让你能不要再执着啊，我常举例的就是说我们念佛要厌离娑婆，对不对？其实厌离娑婆，我一直强调厌离娑婆不是对一个东西的一种讨厌，而是对这个东西的体会了解以后放下对它的执着，这是种厌离。但我们要是不了解道理，我们一直在念佛念佛，可是实际上因为你缺少智慧，对这个事情啊依然还是很执着，其实你很难往生的，你很难往生的。为什么？不是人家绑着你，是你不愿意去，你不愿意去，哎，你自己障碍了你自己，所以说让你没办法去，好，你的执着让你一直在继续三界轮回。所以在很多学佛观念里面，假如我们适当的提醒你，让你对用一种角度放下你对他的那种强烈的执取心，哎，很快就完了，这增加了你的念佛功德了，完了增加你的念佛功德。所以我想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形，这都是在帮助念佛，哦，我们在某些场合里面，啊，实质上的将你的烦恼跟执着给点破，衍胜过你蒙着而不了解自己的烦恼，哎，那继续执着都还讲都还好。所以我跟大家提啊，就是我们在这种学佛过程当中啊，用一个除了我们现在单纯的这样的学习啊，我希望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啊。什么务实态度？在念佛修学的过程当中啊，务必看清楚自己在哪里执着放不下，因为那一个会是你往生的障碍。放不下，第一个最大问题是先看不清楚，那因为看不清楚才会放不下。那有时候是好像很清，有一点清楚，但还是放不下。赶快找善知识吧。你要如果很清楚，那你就试着让学着用一个实际的修行把它放下。那你如果发觉说我放不下，但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赶快找善知识。这就是道场存在的理由，它的价值在这里，哎，那不要一直把这些烦恼执着一直带着走啊。我说我们自己必须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就是我试看看，我努力个一年半年，我努力个五年十年，但我必须停住脚步看一下我有没有进步。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就是说你千万，如果你发觉你其实进步很少，就是，你对世间的挂碍跟执着，其实并没有提升你的心量， 那其实换句话说，这几年的用功帮助你不大，帮助你不大。好，所以说有的人他在很多功夫上他觉得他可以，其实未必啊。我觉得这个只有你清楚了。哎，我最近也在举例，有的人啊，有的人烦恼来，他不大会改变的啊，就是逆境顺境他不会动哦，为什么？因为我有更好的执着，我这个执着啊，好、哦，就好像说我赚钱亏100块，多赚100块，对我来讲，不影响，因为我现在正在赚100万的。是吧？这很维系啊！你不要以为看有些人在这毛毛躁躁的在那里起烦恼，可是我告诉你，他的烦恼总共也就这些哦，未必。那所以说，你必须要很清楚。当然，有的人是毛毛躁躁，大小烦恼、生系烦恼都有，那这当然很麻烦了、啊、哈。粗的也有，细的也有，那这个就很麻烦。但我觉得烦恼在哪里，必须要你很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这个功夫啊。因为实际上在佛法，不管是在念佛或在听闻佛法，它直接都是在对治烦恼。那问题，我们对治烦恼为什么不大有作用？第一个，可能你并不是真的理解它，还有你的功夫间断的太多了，你的用心不够恳切，还有你的用功不够成片，太多中断的东西。所以我还是跟大家提，就是说。这条难得的机会，真的大家有这种机会啊，啊，就好像说，我们最近这里多了几个菩萨，其实这我的想法，我不认为这个几个菩萨是一个赞叹的，我认为真的五贺多几个菩萨的，哦，我希望大家了解。在佛法里面他是真的菩萨的，也就是说在五贺里面多了，瑞士里面多了几个菩萨，的确是多了呢。你必须要这么看哦，因为它的意义真的是这样存在的。那因为我们现在凡夫眼我们看不到，可是从现在的因到未来的果来讲，他真的是已经成就菩萨的位置的，他真的是这样存在的。因为很多东西是慢慢这样子累积出来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得成就这样的因缘的话，千万不要让它，就是说只取少法而怎么样，无法更加的成就更圆满的果了。我觉得这样比较可惜啊，啊，所以说我们不在于求多，但我希望未来现前的这个每一位真的都能如愿成就他的道业。这是我们的期待，而且是真的把它当一回事在做，所以我们真的是说，眼前我们现在有缘的这些人，真的到最后乃至现在在学习每一段，都是用一种很真实的感应啊，修行的这种如实的修行啊，这个佛法的那种功德是在累积的，到最后也真的如愿都往生。正如我刚才讲的，我们真的出现了四位菩萨、新菩萨。但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未来这个地区里面的确真的不是我们嘴巴讲的，真的有人往生极乐，都是用就像那个什么慧眼大师的这个莲色啊，他是真的往生嘛？那我是说，我们因为一开始现在虽然我们谈了很多道理，有些你不一定很懂，但我相信时间累积久了。你只要这个佛法不是夹杂了太多杂质啊，总是这是一个真的营养分的话，你的身体真的会健康啊。不管它现在好不好吃，如果它是真有营养，对身体的确有用的话，我想时间久了它对你会是有帮助的。而你这一份的努力用功，也让你在你的身心上，你看到你的烦恼慢慢放下啊。那这个当然很大的部分是要你自己真的用心了、啊、那其他的助缘就帮助你完成你的道业。那我总是期待，既然菩萨真诞生，往生也必须是真往生，真的我是用这种心情啊。 那修行是这样因因果果没有间断的，所以念佛的功夫啊，其实必须现在就下手。你从现在，你就说啊，我先把我们经常讲说，我先把哪些事情处理完，再来处理哪些事情。我告诉你，这都叫间断。我并不念佛，并不妨碍你做很多事情。注意，时时让你的心不要间断，因为只有这样，你的功夫才能成片。而且你必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我没有要你失丢掉哪些东西。但就算我现在把世间法还提在身边，但我内心的抉择还是很清楚，以佛法为归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省人回去还照顾我的孙子，我现在还有哪些执事要做，不管我现在做任何事情，我还都是知道，这在这种如幻如化的世间里面，我不过是在锻炼我的道业，我在成就众生，我却不是在执着。每一个刹那你就已经在学习抉择，因为在临终最后的抉择是很严苛的，他不容许你有像有一个居士，他就讲说，以我现在，我大概有80%-90%对佛法深信不疑，那我就把我们常上课讲的那个抉择啊跟他讲，他都顿住了，因为我每一个考验他都错都输。所以每一个考验就是如果临终他的家人发生问题，他这个临终者会不会挂碍？他说那个很难放下。我就说你这一题又输了又错了啊！你都已经要死了，你还在管很多人。你说那不管怎么办？我说你管也没办法，反正你也快死了，你还比他早死。那为什么 我能放得下？因为你眼光很够，你知道眼前我要不忍心放下来，我无法回来度他。我要不忍心放下来，不是现前我们有能力你就度啊，但如果你没能力的时候，你要学会放。为什么？唯有你放才能度。所以刚好有一个居士在旁边，我说如果有一个人淹死了，那你不会游泳你怎么办？他赶快去救，赶快去找人啊，你看赶快离开去找人，不是赶快蹲下来等他死。我们现在说我不能离开你，我要有道义啊，我要看着你死。不是，你赶快去找人，反正你也不会游泳，你蹲在那里干什么？就像这样，反正我也救不了你，那不如我赶快往生成就佛道，回来度有情。那这个是决心，这是抉择，这是每一个刹那都在抉择，现在就在抉择，你不要等最后抉择。你没有养成抉择的习惯，你到时候想不出来啦。你因为你对这东西的价值是现在一直在养成累积的习惯，你的反应是很直接的，所以你也必须要养成到临终的时候，我在判断要到哪里到哪里，我是连考虑都不能考虑哦，因为这叫一心不乱。啊，你现在就在练习哦，你可以世间法都没有丢，但你在抉择啊。也就是说，本来我是用执着心来看这个事情，但我现在是用佛法利益众生的心来看自己。我以前是抱着我的孙子好高兴啊，现在抱着孙子在怨他未来成佛。那当然现在不容易每个人都做到了，但这就是在练习啊。啊，这个孙子说是孙子，说不定是上辈子是我的祖父啊，我这样抱有点也怪怪的，就是哎，说不定是我的冤亲债主，说不定是我家前面以前之前那只小黑猪，现在我这样抱不是很怪吗？啊，不是，佛法就是这样啊，你抱来抱去的不是猪抱马，马马马抱牛，这样就抱来抱去都是这样了、啊、这不是我故意这样讲啊。啊，其实我们在面对小孩子小孙子都很可爱啊，不过就是这样一年啊。有时候是什么？有时候他是来报恩的，有时候他是你的恩人啊。啊，说不定以前他是你有的人甚至借肚子来生的大德。我有些是这样啊。有的人我想在佛法里面很有趣的，什么人的身份很特别的，有的是菩萨来哦，那菩萨来他度人有什么方便？当你儿子哦，因为他视线为你的亲人，他最好度你。当然冤亲债主当作亲人讨债也方便哦， 因为那个你绝对不会拒绝的、啊、以前倒债的，这次一定是他不要你都要还。那他说不要吃，不行啊，你要吃。其实换句话就是，我上辈子欠你，现在一定要还你。这各种种类都有，但我们现在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心情、啊、那当然学习现在刚开始难、哦、不过我还是一句话，这种对事出世间法就不就近，平常就在抉择，而一段时间要观察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放得下，那不行的话时间有限，应该更加努力的、哎、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页、啊、就是说问曰，念佛之门多曾开导，群以进士正信现前矣，但上文所谓抖擞身心波气世事，今世往中人人间有尽啊，有尽啊，有尽缘啊，有尽缘顺啊，便身亦安闲者啊啊，嗯，则可依此而行。其有世事不容波气者，又当何以交之啊？啊，他说前面他一路上一直讲过来，我在对法门我也很清楚了，我知道应该怎么去修了哈。但上面你有讲说要抖擞身心波气世事啊，把世间法都丢掉啊、哦、把世间事都放下。我们现在讲这句话，嗯，我们一般对初学我们不大敢说这种话，因为啊，因为他很多都还要的，那你跟他讲说全部丢掉，他会觉得说这不符合现实，而且是强人所难。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他还没有看到佛法真功德。好，我不是想讲说你要我放下很难，我还有生意要做，那你生意做的赚钱维持家庭，对不对啊？可是如果你说极乐世界黄金铺地，你要哪一个好？那这些小钱不赚，我要去那个黄金铺地的。啊，换句话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更大的价值，当然我就能全然放下。啊，我们因为看不到，所以我们无法放下。假如你现在我不是讲吧，现在假如有一堆钱啊，就算突然我们这边我们的那个红叶溪啊，或者是我们的秀姑峦溪突然跑出金矿来，请问你是去掏金呢，还是去做生意？当然大家去掏金啊，对，而且还怕掏得太慢被人家掏光了，就说大家是吧，各带篮子啊，赶快去掏金。为什么？好不容易这个大水一冲，金子跑出来，大家能掏，为什么？再怎么怎么辛苦都比我做生意赚得多。这时候你会摒弃妄言，抖擞身心，波气世事，赶快到秀姑峦溪掏金，对，不是吗？因为真的有金可掏啊。这时候你为什么会抖擞身心？有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要跟他讲说，叫你放下万缘，有的人做得到，有人做不到，那这个就关系到你对佛法的认知到什么程度。所以有的人为什么极小啊，极年轻的时候就懂得完全放下，因为他很清楚，我今天所有的努力终归无常，我所有世间的努力终归无常，那我知道唯有我如何深刻的真实的修行，才让我得到究竟的涅槃的。就是说他的分得很清楚的时候，他的抉择很快就出来了，这时候哪是该做哪是不该做，断然就处理掉，但断然就抉择了。那这个就是要条件啊。那像我们来讲就不容易，我们觉得佛法好，世间法也不错啊，经常跨了两条船啊，那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哪边好，就是这样。那所以说一般人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是我们对佛法的那个价值还不是很实数肯定，我们也大概知道一点，但到产生很绝对的信受还不容易，所以很难放下。他讲说他今世往中人，人间有尽缘顺啊，就是说如果他是顺利的，便啊身亦安闲者，就是说他因为他很有尽啊，就是很安闲者啊，就是说 人间有尽缘顺啊，缘顺啊，变安应该是有尽，应该是啊，对了，也可以这样念的啊，有尽就是很顺境呐。那生意安闲者，就是他没什么障碍啊，这个福报够的人，当然他可以抖擞身心呐，啊。岂有世事，要是有世间就责任在的人呢，那怎么办？你叫我剥不可能，不是我不剥掉哦，是我责任在的，这是一个现实啊。我们现在不是有这样的，这里面就有两个情形，就是说我所谓我的顺利，就是我没有障道因缘，而且我有决心，所以我没有人去困扰我，我可以放下来。但有些人就说，我有这种决心，我也认知到了，但我人有很多责任，这个责任不是我说要放就放的，讲的是这个例子，所以这牵扯到福报问题。有的人是怎么样因缘具足，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些人什么样的情形呢，他之前啊有一个有一个很好的感情生活，那当然这个对一个人来讲，哇，这个非常好啊。这个时候他在婚姻很幸福的时候啊，他觉得他想修行啊，觉得他放不下，这时候有时候甚至会产生说，我要去修行啊，我有些障碍，因为我的责任在啊。其实不是责任在，是自己也放不下，因为这个是何等幸福啊啊！那不过就是自己也没有清楚，是自己放不下，而不是啊，是自己放不下，你就总是觉得说有障碍因缘。可是曾几何时啊、哦，这个因缘变了，这个感情不好了啊，对方也不理你了。这时候你发觉，你为了要争一口气啊。其实在如果你站好这个修行的立场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在世间人来讲，好像他不再爱你了啊。可是在出世间法来讲，这是你解脱的时候了，不是吗？但世间人往往会跳出来去挂碍，会想要在乎说为什么他可以抛弃我。可是你成绩，你不是之前还在挂碍说我要修行，他都绑着你，现在他不绑着你，应该放鞭炮，你怎么还能回头去计较他，是不是？可是人那个我子就这样，我要修也要是我高兴的，绝对不能让他抛弃我，是我抛弃他可以。你看这世间法叫多无聊，原来到最后他真的是一口气而已啊，他不是到底说。所以这个例子我经常听到呢，我说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我说你当初不是想说你想修行都没办法修啊？现在你不是在我看你之前也在佛前说，哎呀，佛菩萨保佑我，让我修行无障碍啊，如何如何啊？佛就感应了，就让你无障碍啊，让他讨厌你，你现在没有束缚了，你应该感谢到啊，佛啊，你真感应啊！你现在怎么又在埋怨呢？啊，求也是你求的，所以之前求是假求，是吧？那我其实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世间很多逆缘啊，其实有时候是感应，它帮助你放下。但我们你看，在不断在追求修行的进步的同时，当感应也出来了，逆缘出来了，换句话就是说，帮助你放下执着的进出来的时候，却又回头去爱做它。就在我们现前生活里面，是不是都有？我有啊，我常举例啊。我那例子你信吗？假如有人骂我大行，我应该这个谢谢你，因为我现在修行为了破我执，你现在帮我骂，不是刚刚好帮我破吗？可是你看啊，你骂我的时候，你怎么可以骂我？你怎么可以骂我？这个我对我很重要的呢，我不见。前一刻才说要破我执，无我相，无人相，下面说，你可怎么可以骂我？那么他们刚才就不是要无我相，我帮你咯。所以现在凡是 当你破我相的人，你应该是要顶礼三拜，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目的一样啊，你要破我相啊，我帮你破啊。但我们现在是破我相的时候，才诵《金刚经》几十部，你怎么可以骂我？全部又飘回来了。其实我这是就是我们的常态，这就是我们的常态。所以唯有像这个都是我们的正常习性，但唯有你经常正念分明，你就会稳住那一份你向着佛的一致性，向着佛的一致性才会有。所以这时候你会发觉啊，当你能体会这一点，而试着去忍受它，去奉行这个法的时候，你有另外一个修行的快乐会出来。这就真的忍入波罗蜜会有这种修行的清安喜乐会出来，因为你正安住在法上啊。和那个还在有忍还在忍耐，那个其实是抱着我在忍耐的，和试着我们还是有我执，但试着以无我的观察来忍入的人呢、啊，味道会完全不同。因为你是顺着佛法在修的，那个味道你自己会，你发觉好像即便有众多的东西在抵触着你那一份原来的执着，但你却有一份依着法修行的清安喜乐。你不然你试看看，它有这种味道。好，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放不下，这里在讲说放不下，那放不下怎么办？这是责任问题，当然这也是福报问题。但我刚才讲的是，有时候放不下的是，所谓放不下的责任是来自哪里？有的人是宿世福报，或是因业缘绑得太紧。其实我刚才谈的是，你的放不下，其实根源还是你自己。我常讲，有的人说我自己有些阶段的时候，我很想把事情放下。有的人讲说，法师啊，你怎么忍心？好像说你不能抛下大家，大家都需要你。我说，凊彩讲讲啊，我好伟大。你有没有看我？我不一定三顿叫价。你信不信？大家是嘴巴讲的，你不要人家这样一讲你，你就好像哎呦我那好伟大，你们不能放下我的啊！就是每个人就讲说，哎呀法师你们放下我啊，你应该长持是不是啊？你应该在这里啊，我们需要你。我一听话就醉了，哎呦大家都那么需要我，好我为你们牺牲。你谁理你啊？你真的那么伟大？没有。所以人家说法师您怎么那么容易放下？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很伟大。并不是我很有决心，不是我很有道心，其实我很认清楚我自己，我没有伟大到那么程度了。你们现在嘴巴讲讲了，然后有的人说师父我们很需要你，真的吗？真的。好，那你现在每天念佛十万句啊，太多了啦。那么你不是很需要我现在就教你啊，请才供随便讲讲啊，哪有那么伟大。我那时候真的要求他，他就跟我申冤了嘞，对啊，你不是需要我，所以我现在都有。你真的需要我，真的真的。好，那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对，好，我一讲他就跑了。所以有的人说要跟我，其实我要让他走很快的，我只要把功课加重了他就跑掉了。所以我就知道我没有那么伟大，他也没那么这么需要我，他只是在某些瞬间需要我，稍微丢个逆境他就怨我了。他就在房间设一个四大行冤亲债主排位。你不信我这个，所以我很了解。所以为什么放得下？老实讲无常道也都放，何况你现在也不需要到无常，看清楚了能放早就可以放了啦，你没那么伟大了。世间事看得如此，但存一份用心啊，能努力努力，能付出能付出，但也不是那么伟大。这个我都已经很清楚了。好，所以我要讲说你真的放不下是啦、啊、哦，我之前不是在有些课讲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我说啊，乱说，是你爱江湖，你爱江湖才在江湖中身不由己。其实我讲这句话，其实 的确有些人是真的放不下，因为业力的关系给他们，但我告诉你，真正的源头还是你。我们讲白一点，就算你这个责任在，无常道还不都放？你要不现在随时保持这种决心，你能真的到这？你这个牵挂会绑着你呢。所以我要看到放不下，放不下，很多人到临终放不下，我就跟他讲放不下。我说你一定要放，他说我不行啊，我很怪啊，这个我放不下。我说那提起来，提不起来啊，提不起来放下，放不下，那随你。因为只有两条路，有办法你提啊，没办法就放。对不起，没有拿中间的，拿中间会很酸，对吧？提起来把它挂起来，要么就放在地上。啊，你千万不要拿一半，拿一半会那扛不久了。我其实并不是我无情，我告诉你是一个人生现实，有办法你提，没办法你放。你要在不能提的时候放，你才有机会为未来建立，你才有机会追求更好的未来。你要是提提不起，放不放不下，你耽搁你自己啊，你耽误了你自己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理，要么就放，要么就提。那我告诉你，你现在真的也提不起的啦，放啊，你这个放才有机会留下空的时候，才能去抓好的东西，是不是？就是这个。好，那我看看怎么回答。答曰：世往中人若是痛念无常，用心真切者，不问苦乐逆顺，尽闹闲忙，一任公司干办，迎宾待客，万元交脑，八面应酬，以他念佛，两不相妨。会不会？我刚刚不会。这个重点就是在于，你看啊，我们现在有没有两不相妨的事情？有。有。我们到现在都有一个两不相妨啊，就是说明明没有我，走到哪里都带着我执，两不相妨，你看吧，对不对？我们这个我执其实是假的，是众生颠倒。竟然你看啊，即便我现在跟你讲无我，都两不相妨的执着我执，你看。我跟你讲无我，现在都还两不相妨啊，就是我边执着我执，边跟你讲无我，你看还不会障碍呢，因为我对我执爱得很呢，是不是？所以重点还是那一份心吧。所以你要是真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是有一个重病在身上，你偶尔就算快乐，有时候就算好玩，你也无法真正放下，是不是？因为问题未解决嘛。啊，假如你现在背负了很大的债，你就算偶尔快乐，你总是内心有一种隐藏的隐忧在。为什么？那个挂还没解决啊，是不是？你如果能知道说我的生命，比如说我如果知道我明天就要走，我今天怎么快乐得起来？即便我现在在吃饭睡觉做任何事情，人家拿好吃的东西，我也会想到我剩下一天而已，是不是？所以问题是你把这个生死有没有看得很真切，看得很真切的时候，在任何场合啊，我们都会念着这个。那这个念着这个时候，态度马上会产生两种现象。比如说这就是学佛的观念了、啊。我如果知道我的生命无常，那有的人就发觉，就我现在生死威胁，所以我对世间事没兴趣，对不对？会这样，因为都不能解决我根源问题，是不是？那这个他对无常，对很多观念呢、啊，还不是完整的。但有另外一种无常的观念，就是说我今生能让我学佛的因缘不具足，但因因果果还是相续，所以我、啊。只要我还活着的一天，我就不断修行到最后。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是放不下，我是珍惜。倒过来啊，世间人要么就执着世间，要么就是非心丧志，觉得人世间了无生趣，他不知道因因果果的关系。但佛法是说，世间不可爱， 但修行机会难得，只要我多一天我就修行一天，今天我就算迎宾待客我也要让他皆大欢喜。为什么？因为他跟我的修行有关，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明天要死，我才不要迎宾待客。那人家说，哎，知客师啊，客人来了，你又跟他讲，我都快死了，你还叫我接待客人吗？你大概会这样回答，对不对？我都快死了，你还叫我去应付？你应该让我去准备我的死。那一般来讲，我们也会让你去准备了哈，因为你还会那么大声叫，大概明天还不会死。好，不过要是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我们知道说，其实每一个因缘，我都可以珍惜。和世间人的要么执要么厌，我不是，我会善用我每一个因缘。我即便是要八面应酬，和世间人的那个应酬的心情不一样，我是要让所有众生皆能得佛法因缘。这时候因为他已经知道说，我对于世间那种虚妙的我不会执着，转过来我会利用所有因缘成就我的佛道。因为我这一生只要能多为自己累积一些福德，所有因缘都是我该用的。你知道我其实我要你放下是真的放下，但我也要你不是用那种哀哀怨怨的心情，而是知道因因果果，眼前的一下刹那，就算我现在明天要走，我也知道现在一刹那我保持平等心。你知道呀，我现在讲，如果你明天要走，你现在念佛的是怎么念？这都是很微细的观察啊。假如你明天要死，请问你现在念佛是什么？带着惶惶恐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经啊，阿弥陀佛，会不会这样？因为明天要死啊，再不赶快念不多了哈。结果这样念都不清净。为什么？因为你其实带着那种对生死的挂碍。其实你要知道，其实你应该是仰仗你的清净心。你应该讲说，生死随缘来，一切世间事随缘放下。但我深信弥陀必然接引，我深信只要我一心不乱，必得往生。所以我欢欢喜喜的，我放下万缘，但我是平平静静的念佛。啊，那个我其实对念佛会不会感应不知道，对生死其实有怪，念起来阿弥陀阿弥陀，那个念其实就要像我们肚子痛，对不对？念阿弥陀阿弥陀，其实都是在想肚子痛了。以前有一个法师他自己讲，我那时候听不知道哪一位法师讲，他有时候到一个道场，那个道场啊，可能太久了还是怎么样闹鬼，结果他闹鬼的时候他化解，他就念观世音菩萨阿弥陀地藏菩萨该念的那样，到最后连关公都一起念的啦，那就没用，怎么念都没感应。然后奇怪，不是会有感应吗？结果你想，他只是怕鬼，他根本没有真的在念啊，阿弥陀阿弥陀，有没有鬼啊？阿弥陀阿弥陀，就是都在想鬼，哪有来念佛？结果到最后他化解，怎么念都没用啊，整个放下了，随他了，我就念我的佛，一念那个不见了。你这样很有意思啊，慌慌张张怕的都是鬼，脑袋都是鬼，念起佛来其实都是阿弥陀佛，都变鬼。可是当他放下的时候，随缘他的时候，一心念佛，结果哎，完了，那个境界不见了，你知道吗？其实就这个例子，所以这都是功夫啊，这都很微细处啊，你平常必须要守护的非常好，我说你会耽搁掉。所以你这就是修行的素养。我即便是明天我深信佛法，我但求一心安然念佛，我不是惶惶恐恐的不安。所以很多人到临终知道自己要走，跟念得很惶恐，有的人念得很安稳，念得很安稳表示说，我不以其他的念头干扰我，我不以生死为挂碍，但求一心念佛，哎，这会呢快然后来相应。好，那现在讲说，如果你能念着无常，你不要懒惰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不妨碍你念佛，两不相妨。不见古人道，朝也阿弥陀，暮也阿弥陀，假扰忙事见，不离阿弥陀啊。又云作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爱白云灰啊。啊，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你真的很用心，其实这些事情其实不会干扰你， 不会干扰你。当然有的人因缘很具足，更是没有些干扰，不但没有干扰还有助缘。但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你去期待那种外在客观由别人帮你完成的没障碍，不如去期待自己能守住。我的意思就像我之前谈的，我们不要去期待临终人家帮我们助念，你要要求的功夫就是说，即便旁边吵吵闹闹也不影响我。因为你其实很难去预料你临终，我告诉你，你临终的很多道友会来帮你助念，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旁边隔壁有个疯子突然跑进来闹你无法预料，你就要在助念的时候发生地震，我让大家全部把光就剩下你，因为他们会想说反正你死了没关系我们还活着先逃跑，大概他会留这个，对不对？那个棺材他不会把棺材弹出去啊，因为现在自己命都要紧啊，是不是？那你最好保证你人家帮你助念的时候没地震，这个是谁能保证的呢？啊，最好不要有八八水灾，这个都无法料的。所以我们现在想法就是说，务必寻求以自己的念佛身心的恳切，在一切散乱因缘躁动因缘都能安住念佛，靠自己。假如你的功夫有这么起码的功夫啊，加上你的福报要有人帮你助缘，那更能保证。那就算都没有这种助缘，我也能维持起码的这种安定。现在的功夫都是往这里想的。好，讲说其有事缘稍重，力量稍轻者，欲须忙里偷闲，闹中取静，每日或念三万声、一万声、三千声、一千声，定为日课，不容一日放过。这都是很现实的。为什么？有一次我在刚开始教学在一个金色里面呢，我们在地藏经里面把它念万声啊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不用，你不要一个月念个一万声啊、哦、我希望你每天念一千声。我的意思你不要十天念一万声，十天第一天念一万声，另外九天都没再念，我宁愿你每天念一千声。为什么？因为你念完一千声，你至少还想着下一个一千声，下一个一千声还会想到下一千声，因为那个不会断。你不要念阿那波那华，阿那波那华就数息完，一二三四六七八十啊，这几个天天起来呢，我那这问题，这阿那波那华就没用了。阿那波那华就是一个呼吸，一个数，这样把用数字把呼吸的观察连成一片。中间要是散乱了你就看得到，你要一口气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种连结的意义就不见了。所以我那时候讲说，我宁愿你每天念一千声，我也不要你初一十五念个一万声，因为那中间间断太多，因为你会觉得我念完了就没事，但你想念完了还要再念，念完了还要再念，即便中间间隔了很多，但你还是想着我还要每天念一千声，这个心会产生串习，所以这个习惯是慢慢养成，是滋润出来的。就像那个树啊，你不要一天灌了很多水，然后就三十天再灌一次，很早就死了。你宁愿每天灌一点，灌一点，灌一点，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忙里偷闲啊，甚至假如可以的话，就在动中当中学个技巧。所以我要讲说，有的人他活跃在定中做功课，每天功课三小时，晚上三小时，早上三小时，总共六小时。那有的人早课一小时，晚课一小时，那只有两小时，差四小时。可是他懂得其他二十七小时的用功。我把我的功课平均到我的动中里面，所以我积少成多，而且我心没有散乱掉。你当然这个一天早上如果三小时，下午晚上三小时，那算是功课蛮多的，所以心也比较容易意念到佛法， 但当你早课晚了三小时，你如果完全放纵你的心在静里面流转，其实你下一个三小时的时候，中间很多功夫就退失掉了。但我你看，我一小时，早晚一小时，但平常我懂得随时不让我的身心被静转得太严重，也就是说，我一直温热着，你知道吧？我烧开水，我烧东西，我烧三小时，但烧完三小时，我就火就拿掉了，就冷到晚上就凉了啊。但我早上烧一小时，但中间我小火继续存着。那我晚上那一小时不是一下就热了，因为我的小火不断，是，所以就有时候要记下。所以真正会修的，他会懂得利用平常，这个你要练习，而且都常要练习。就是说，你乃至跟人家讲话，你都懂得内观，哎，这个是功夫啊。好，你还能讲这个，你都会笑的哦，那笑得蛮清楚的，你也因为这个都是我随时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内心其实都还有另外一个觉照在观着。也就是说，我常讲的意思，我常用毛笔字啊，我毛笔我不大写的哈，毛笔我们不然一撇的时候哈，我们有的人不会刚开始写的，那个毛笔一撇就整个撇出去啊，那个嘴你会看那个尖就整个都好像气都泄掉了。但真正我们在写毛笔是连撇到最后都是提起来的，这气那个比例是收在那个尖里面，不是整个扫出去嘛，对不对？其实是这样，也就是说，即便我是扫，我笔是出去的，其实我的气不是甩出去，我是随时都提着。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在跟你讲话，其实我的心是提着，虽然我的眼睛看着你，但我的内心是有向后面收摄的力。我今天做很多事情，我好像是对外做，但内在有一个正念力是向内提。好，我常举个例，不知道你们现在看我，你们看我的时候，你们看我，同时你们把注意力看到自己的里面来，你会发觉景象有点稍微模糊，好不好？就是我看外面啊，但我眼神看外面，但我的心是往内注意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好像跟外面近的那个关系稍微拉开了，不是那么哇，目睭盈盈的，看到目睭会脱汤那种呀。那看到好像眼睛都眼神都跑出，不是我看，但我眼神内射，因为我的心是关着的。那其实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面对很多事情，但内在有一个关照的心是在拉着你的心，不要让你的心。马上整个人就完全放出去了，心猿意马，没有一点在控制，不行，这样下去啊，功夫都不很难成片。就是你面对外境，你都有一个内摄力在抓着，你这样你的功夫才不会整个都放逸掉了，都放散掉了，不是，你要有这种功夫，而这个功夫你要多练习，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是这一段时间。除非碰到你开始有机会完全专进修行的时候，那当然可以，但平常你就要练习这个功夫啊，练习这个。这个其实我在禅修里面都有这样啊，我也常提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个行住坐卧心都不收摄啊，有空没空打篮球打到满头大汗啊，这个五点半要打坐，他打到五点二十，那洗个脸打坐起来，他这个人的身心都是那么躁动，你临时刹车怎么刹得下来？所以一般来讲，为什么我们出家很多动作为什么都需要你留意？因为这样留意除了是规矩之外、庄严之外，其实就是帮助你收摄你的心。你平常大拉拉的这也那样那个那个的，因为你没有收摄你的心的习惯，你要打坐就难。所以他要你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为什么这样动作？因为这种要求是要让你在轨迹上，也就是说你不会轻易放逸，它背后的原理在这里啊。好，那这个就是定课啊，不容一日放过，又冗忙之极啊，请客无闲者，每日晨朝必须十念，居酒功成，亦不虚弃啊。就是每天早上念十念， 这个养成十念，你要知道这个十念很重要啊。你一口气，有的人是一口气十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到气没有，就是一直，有的人不是，就有的人这十念看起来就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到这个气没了，那就十个口气了，十个口气啊。有的人就念十念了啊，那有的人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念呢？因为你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当你比如说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只要念头起来，我中因为已经养成习惯，说中间不容易被切断。所以当我在紧急的时候，以后我现在跟告诉你们啊，当有人到临终的时候，你有时候必须要大声啊，就像那个磬啊或是那个板啊，不是用骂的，就是用正理，因为他有时候心智慢慢沉顿的沉下来，你就讲某某人提起正念啊，很大声，现在随我念佛，这必须要你有震撼力，让他有他，因为他就不行，因为你那小小声啊，他不理你啊，你一提起是阿弥陀啊，因为他平常就有十念习惯，那哈阿弥陀，那一个就串一个，一个串一个了，就是这好像那个习惯动作，一个起来的后面就跟着这样起来，往往就在最后一念被你带走的。因为他那个最后念就被你这样一提的时候，他念就一个串到断气啊，就念没了，就过到那一边去了。所以有时候有某某人提起正念，啊，这个不是乱喊乱叫，就是一种很紧凑，就像我们拿香板，某某人啊提起正念，然后随我念佛，这一起就开始就进去了。啊，你平常阿弥陀佛马上就断了，因为你平常没习惯。可是你现在一直养成这个习惯，到最后那个气就在最后紧急的时候念，就传到那边去了。因为那个习惯呢，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就因为养成，所以说这平常的功夫啦。好，念佛之外，或念经、礼佛、忏悔、发愿，种种结缘，种种作福，随力布施，修诸善功以助之。其实这个看似善功，这里面任何修行啊，包括六度，其实都是同时自利利他的。你现在所有做这些，你随力布施的意思是什么？随力布施成就外缘殊胜结善缘，其实随力布施舍贪啊，因为你贪会让你自己放不下，你必须随时在很多身心行为当中让你的挂碍什么，所以你那个舍贪，那包括你在修忍辱，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你包括修忍辱也是，你持戒都要养成习惯。为什么？因为你的逆境会来，你都无法保证，但你已经忍辱惯了，这个东西来马上就舍掉。你要知道，你唯有这种多方面照顾，你才能让你的往生不受障碍。他既能广觉善言，做很多的福德力，其实在另外一个自利的地方，就是把你的烦恼断掉啊。所以这个经论里面就谈了六度里面对治很多烦恼，它既能利益众生，它其实六度在初学还没证无生忍之前啊，很多都是以自利为主的。虽然你看是利益众生，到最后利益都是还是以利益自己为主的。好，这个种种善因，那个你很忙可以，但我们像现在啊，我慢慢养成习惯，就算事情啊很忙，而且甚至有些事情已经是失败了，或者已经没望了，眼前已经没难你去挽救了，比如说有些事情，但我们都会提醒，就算不行，眼前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所以捞多少就捞多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一分对众生对什么有利的，就算看是没用，其实都有它的意义。我的意思其实要告诉你，就是即便处在极逆境的时候，我也尽量能在佛法多一分功德就多一分，珍惜所有因缘。也就是说，不要轻易碰到逆境就有一种哎呀放弃啊，不放弃，就算他100%已经没望了，我要守那一念，养成轻易不要用对立之心，珍惜每个因缘，凡是有修行的机会都修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即便你很忙很忙， 哈、啊，现在同时要骂很多人，只要在转头这个骂甲转到要骂乙的过程，你要念个佛也可以。当然这个就是很顺啊，对不对？就是反正转头就是没事干嘛。从这个要骂人，从这个头转到从甲骂到乙，反正这中间没事，念个佛再来骂乙，好吗？反正我必须要骂人啊，我只好骂。可是骂完的时候转丙的时候又念个阿弥陀佛，反正这一段在转头的时候没事干。这开玩笑的，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你在极烦恼，你知道你正在苦恼，比如说我现在，我知道我现在是很苦恼。但我在苦恼当中，只要还有一间空余的心理，我知道我不对，阿弥陀阿弥陀，加减转，知道意思？这叫加减转。随时，即便你处在很慌乱的环境里面，很多让你身心不自在，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你不要觉得说要不行，全部都不行，不要，随时稳定身心，有机会就修。你要知道，看似一点点，但这种对法的尊重其实功德无量，你知道吗？好像只有修一点点，一整天都忙忙碌碌，都很难专注，但因为你经常提醒，只要有空，就算做一点事情，中间有空档我就念几声佛。你要知道，一天念下来没几声，却是因为你的因重心，你经常意念着佛号，好吧，那个功德有时候比那个没事干在念佛的人更加可贵哦，更加可贵。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懂得心不散乱，不要轻易情绪起来去面对这种境。哎呀，我要么就整片让我好好念，要么就是都不念。不是，任何时段只要有机会珍惜因缘，就像他这样，因为我们很难断所有的缘啊。你一定要等到完全缘放下，你大概没机会修了。凡一毫之善，皆须回向西方，如此用功，归为决定往生，亦且增高品位。其实这里面你不要讲的，这里面都是有技巧的，因为最重要是你那个串习心都没停，你一直在努力，你一直在努力。好，所以你说很忙，照样增高品位，照样决定往生，啊。还是往生。接着我们看，问曰：梵言念佛未有其方，好，且时念回向之法，亦所谓于信想以示之。就是说，念佛方法我还不是很了解他的方法，而且所谓时念跟回向啊，我不是很清楚，所以希望能开始。答曰：念佛者，或专研三十二相，细心得定，开目闭目啊，常得见佛；或但专称名号，执持不善，啊，易于现身而得见佛。此间现见，多是称佛名啊，称佛名号为上。称佛之法，必须自心，不令散乱，念念相续，细缘佛号，口中声声唤阿弥陀佛。以心力缘自自分明啊，称佛名时无管多少，必须一心一意，心口相续，如此方得一念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若不然者啊，灭罪两难啊。这个就是告诉你怎么念佛了。他说，我们念佛，有的人是观三十二相啊，细心在定，那久了以后，这个闭目啊，开目闭目，常得见佛。那见佛有很多因缘，有的真实见佛是见法身佛，那就是我们常讲的见缘起见法啊，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这个见佛，那知道真佛意。但我们在不断在念佛的时候，依于我们众生的这种因缘啊，八识田中的清净无漏法，它会现出依我们的业力适合相应的，我们所修功德相应的佛身。这个佛身你不能把它当虚妄，因为即便是虚妄，也是因于清净功德所出来，这时候你可以方便讲说应化身，它会出来。好，那这个同样念佛的人所现佛身，会随个人所种的因果 不大一样，会显出来不一样。所以说有的人因为专心念细心念佛像，好，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观佛像好了，我们观一个佛像，佛像可是我们观的是这样的凡夫的境啊，我们观这个凡夫境怎么会现出这么一个庄严的佛？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这个一个是画出来的佛像，怎么看佛像看三十二相看到最后会有真佛出来，怎么会有这般庄严的佛出来？其实你是借着佛像引申你的清净功德的，以清净功德现出庄严佛像的。其实它不过就是方法，我们现在给你的很多方法背后有很多功德，其实是我们这种凡夫无法讲的。我是尝试从很多的道理里面给我们讲一些，其表面方法是这样，背后有很多的功德，但以我们的智慧都无法真正把一个佛法的方法讲到很周延，因为背后里面有佛的甚深智慧在安排的这种，你这样修以后，这样修背后有哪些感应，唯有佛知道。可是你看哦，我不知道也能帮你们，也帮你们了解一些眼前所看之外的更多的功德，其实上就有这种道理了。就是你以为我这样傻傻念我给你是这个方法，但当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随着你的心念不同，念佛音声当中有很多功德同时发挥出来。包括我念佛的，我观佛像，虽然它是一个人间画出来一个很粗陋的，就算世间人觉得很好，都跟真佛很差异很多，但是说看这样的一个不是很像佛的佛像，怎么到最后观到最后会有一个真佛现出来？它是以这个方法引申内在的因果出来的，很多清净因缘会从这里出来的。好，比如说我常讲说我观白毫，白毫有哪些因果相，白毫有哪些功德，当我在观白毫的时候，这些因因果果已经跟我内心产生感应，所以我容易在这种以这种念观佛像的背后里面引申很多内在的善法功德成就，所以因此这时候会依你的因缘现出那种庄严相出来。那有的人是专称名号啊，这样也可以，执持不善的时候也能现身得见佛。那因为这个环境里面很多都是称名号，为什么称名号？抓得快。好，但不过我告诉你一下，就抓得快并不一定表示抓得稳。那可是那叫那要哪一个？就是至少你要先能下得了手，你的功夫能下得了手，那想来想去最方便的就是执持名号。但是不是每个人适合执持名号？未必。是不是？是每个人适合念佛？我告诉你，有的人不适合念佛，有的人适合听讲佛教故事的，你听懂吗？那念佛念念了睡着，那我可是说好，我们现在不念佛，我们来看那个九色鹿，我们来看鉴真和尚，那精神就来了，因为他是看故事的啊。有的人到电影院还是睡着，那这样啊，跟他面对面讲话，拿个香板，这样他就注意了。这时候你不要把境界讲得太简单，你要用很复杂的东西。所以对有些人身心极为重的人，其实有时候连念佛都没有。你带他去工作，你甚至不但带他去工作，你还寓教于乐。这时候他的心至少还不会乱跑，他可以在这个地方还能安住。所以说以寓教于乐让他远离一些妄想，等他这里稳定的时候再往细的向走。所以有的人连念佛都念不下，他会用极散乱之心一天下来念没几声。所以这种人必须要从工作去磨练。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好忙好忙，嘿嘿，你这种人最好继续忙，不忙你会发疯，不忙你会你的心安住不下来。你不要以为你能安住，你如果现在把事情全部外缘都抽掉，你不知道怎么安顿你的心。所以我必须要给一个你能安顿你的心， 可是安顿你的心也不是让你满足这种境界的执着，而是借着这个方式降服你的很躁动的心，然后再下一步的时候就要减轻那个境界的躁动性，慢慢静下来，然后慢慢静下来，到最后他现在终于甘愿念佛。好，那念佛完了以后还告诉你怎么样往内心继续观察，都是这样的。所以初学者啊，有时候会给静功夫，但静功夫不多，动的功夫多。为什么？用动的磨出，就是我讲了，有一个石头啊，刚开始一定要用砍的，对不对？要去凿它，凿到最后才开始磨。你不能一开始大石头就开始磨，你要磨到哪时候啊？大石头应该要用凿子吧，这样一直凿凿凿，凿到一个样子雏形出来，然后又用小刀子或者什么一直砍砍砍砍砍，到最后工具越来越细巧，到最后才用磨的。不要一下用磨的，那一颗大石头你要磨到何年何月？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持名，有的人还持名不了，但至少对其他的缘来讲，对要修定安定的人啊，修禅定的人，持名还是方便。但只是有的人连持名都不行，那因为心更散乱。啊，如果要修定的话，其实持名算是最快的，因为你只要开口声音就可以。那有的人是持名不行，加观相，那就会更，因为就好像说你听 MP3 加上看着我，你们回去听 MP3 和现场听不同嘛，对不对？现场有我在啊，所以说回家听 MP3 不一样，回家看 DVD 也不一样，因为还有影像。那来这里又是现场，感受又不一样。为什么？助缘多。所以有的念佛不行，那就加诵经，那有的念佛不行加观想。那这里面每个人有时候必须要不断的去揣摩啦，然后去训练。那有时候刚还不行，勉强慢慢也就安住下来了啊。所以像我们现在要一马上什么东西都不修，光只是持名，其实这一定表示你很多条件具足。如果你条件不具足，我告诉你一天到晚都持名，你受不了，你没办法。其实是这样，他都还要很多条件的啊。不过他至少是这样，他说此间现见啊，都是称活名号为上啊。称活之法必须自心，不令散乱，你必须要专注念念相续啊，续缘活号，就是你的心啊，你必须要拔到，你不要平常我们散乱是散乱，那你不能老是用散乱心啊。换句话就是说，你试着去抓住你的心啊。因为我们不是讲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吗？这个心你多一直念，我们有时候因为念佛啊，用功啊不是很恳切，所以你同时在念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强有力的去制约你的心。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先把心抓住，然后再把心化解掉，把那个心的烦恼化解掉。所以有时候你念佛的时候，有的人一直在赶数字，但其实也有意义啊，至少你比你不念还好。但有的人到最后一直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我不是之前讲话阿弥陀阿弥陀阿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反正四个字前后挡的谁接谁也忘了，哎，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他结果是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反正就是切错边了，他也在念，这些心就不知道跑进哪里，只是嘴巴那机械的没用了。所以这个就必须要讲念念相续，不令散乱，念念相续啊，以心圆力。这里面还有一个注意，他这里面讲说口中声声唤阿弥陀佛，以心圆力，就是字字分明，这个要很清楚。但我告诉你，这里面还有一个观念，千万不要光，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会嘴巴念的时候啊，我们大概都有活的意念啊，但有时候佛的意念没有变成重点，都在声音那变成声音的时候，变成就像念佛机念佛机的时候心已经没有了。其实我告诉你， 你要自知分明，其实告诉你自知分明是要让你时时意念阿弥陀的这意念。我是借声音意念阿弥陀佛，但到最后不要到最后只有声音一直滚，那来意念阿弥陀佛的意念没有了。因为唯有你在意念阿弥陀佛，那个我们当然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注意念佛音声的时候，其实都有佛的印象在里面，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其实都有净化身心的作用。但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念到最后根本心都跑掉了，只有声音在滚，这时候你就不能说你在念佛了，这时候的净化功能就很差了。我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念到最后、都已经在打妄想阿弥陀阿弥陀，然后在想很多阿弥陀阿弥陀，那都没用了，对不对、然后看着歌仔戏啊，杨丽花，眼睛是看杨丽花，可是嘴巴阿弥陀阿弥陀，那再也没用了，这时候再也没用了啊。所以这个无疑，那你必须要是念念，就是你把声音看听清楚，其实用意就是要你要经常有一种皈依意念佛，其实是意念佛。你像不要如此忆母，如母忆子，不会是念着儿子母亲的名字，可是都不在想别人。你不能说嘴巴是念母亲，你南无母亲，想的是女朋友，那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让没感应的了。所以他以心原力，那自知分明，生活名实啊，无管多少，必须一心一意。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到，就是假如我现在给大家五秒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你五秒念几句，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念好十二好多句，和我临念五秒钟，阿弥陀佛，我用很诚恳的心，五秒钟只念一句。和你用散乱心五秒钟念了很多句，可是都不是在想佛，只是在想次数。我虽然只音声只一句，内在每一个刹那都是念佛念，所以我的声音出来一句，但我念佛的次数比你多很多。因为我每一个念都是念佛，虽然我念个啊的时候其实都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的念头嘛，声音只有一个啊，一个密，一个陀，一个佛，但啊的声音的时候，我的念头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你现在是嘴巴是念阿弥陀佛，念得很快，但不用心，所以是声音是很多，但意义不大。好，所以说如此啊，才能说一念灭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啊。若不然者，灭罪两难啊，这个就很难了 啊，不可能灭罪。都有马上就能有作用啊！十念者，每日清晨念息正力合掌，连声称阿弥陀佛，尽一气为一念啊，如是十气名为十念。但随气长短，不限活数多少，为长为久，气急为度，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没气的，啊，阿摩利。呛到就好了，为人跟他想要硬拖啊，其实佛号都不跟他想要结断的样子。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一口气意思就是说让你念佛不间断啊，所以他要让你气到完，随气长短不念啊，就是为长为久，其实意思就是让你静心念啊，静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当然我希望大家讲的是，我们说的是静心啊，静心，也就养成这种一口气念完。因为你的呼吸怎么样，我们人死的是怎样，一出气没再起来，就是啊，一出去一吐一气就停了、你看一口气一出来阿弥陀佛，养成一口气，就是其实就是守住你的最后的一个念。其活生不高不低，不缓不急，所以你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是缓缓的，都是很稳定的。我不是在论见记仇的，我是在如何利用一口气里面摄心，所以你也不用一直在赶，你就是依正常的速度啊，只是把那一口气用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缓缓的讲，念几声都没关系。其实我告诉你，念几声它只是帮助你的一种栏杆而已，其实让你不会走偏了啦。所以你念三句很专注，啊，你念十句散乱，三句重要，三句其实代表很多念。好，不缓不急哈，调停得中如是啊，就是说啊，你也必须要啊，专注哈，你必须要就是说调停得中，你在气换气的时候，不要弄得自己气很急，那气很急的时候，心会岔开。所以你要知道，我要你，他这里虽然有讲说为长为久，并不是要弄得你很不舒服，要调停得中。其实重点就是你用心一口气把它唱完，不是要你逼你压迫你，弄得你的气不顺，这个观念要有。否则一旦你很急气不顺的时候，你的意念会往气上走，而不会以佛号上安住，会刚好倒过来。嘿，那个这个就不对了哈。如是时气连数不断，意在念心不散，专精为功啊，故名此为十念者，显示借气塑心，塑心也，没错。所以你不要气弄到最后，把你的心弄得躁动了啊。包括安娜波那娃，有人讲说，我们要观我们的呼吸，要越吸越长。我说不用特别的，那个吸要。哦，因为那无开啊，临时啊 ，QQ 都弹都扭动啊，我都多少没无喘气啊。啊，就是那有的人就一吸一长，观呼吸的时候，一二啊，就越吸越长啊，结果弄到气不顺，所以都快没气的时候，赶快，不然会死，赶快叫什么气全部吸回来，刚才欠的全部讨回来。可是你到最后都只记得要赶快讨回来，哎呀，快闷死了，结果拿了正念都不见了。所以有的人在指导，其实他不知道他是有意，你在念安娜波那，他细长是慢慢修，他会细长，那你刻意细长的时候就倒过来。哎，好，这个借气塑心，他的用意在这里啊。好，所以禁持一生不得一日忏悔啊，要每天都做，养成这个最后这种串习的功夫，一气来就阿弥陀佛。甚至随时你如果走路的时候呼吸一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配合你的呼吸在念佛。所以你发觉就突然有什么事情来了，你反正你到最后会应该要有一个习惯，就是好像有些烦恼事起来，只要你不失去正念也就罢，只要你提起念佛，好像很容易就把它带回来啊。这就是我再苦恼，只要我念起佛来，我可以都放下啊。这个表示慢慢有功夫了。回向发愿者，念佛既毕，即云：弟子摩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持四摄我，我今正念称如来名，为菩提道，求生净土，佛喜本誓，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自心信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解啊。就是说你要发愿啊，但我们当然也讲过，其实发愿的意思，发愿就在净化你的心啊。我们有的人到最后，但看你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些话，你要不要发愿？要，我们现在要。但有的人到最后很熟，就是说，我不是讲吗？我要走出去，我不用发愿了，我的目标很清楚，我带你出去一定走门嘛。那是我们，因为我们活生生的，我们知道门在那里，所以我的目标很清楚了。所以我在这走的时候，我念中有门，但我不用特别声音出来，我也不用发愿。所以当我们意念不清楚，意念还不坚固的时候，要时时提醒。所以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在端正你的身心，净化你的身心，让你对世间的爱着舍离，对净土的向往之心能更坚固，其实是这样。可是对有些人到最后临终，他没有在化缘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念佛当中就在化缘了，他的念佛当中就充满了一心向着弥陀，他整个把这个愿心就融在那一句话里面。好，就像他，当我们见到我们的亲人，站到我们的父亲，见到我们母亲的时候，我们不用念南无吗？ 南无吧，不需要，反正见到了就充满了那一份亲情之亲情，对不对？不需要念就有那个情啊，甚至都不要讲这个，只要一生就充满了无尽的意思。但我们现在要不要？因为我们在提醒自己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啊。那我们发这个愿，因为你当你的内心起这个愿的时候，你虽然好像是你个人的愿，但你要知道一切境界无非唯心。当你的心造这个愿的时候，又加上众清净功德，这个愿就成型，这个愿就会成熟。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就到此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